人了，所以我盼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些是教主日学的，有些是大理小组查经的，甚至你自己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问我们是如何去应用神的话语。所以我相信今天所讲的，我相信可以应用，其实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好，所以昨天我要大家那个解经的原则，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是看神的救赎的计划来看那些经文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所教导的，假如你在主日学或者是小组查经我们所盼望的，鼓励他们去应用呢，不是单单是应用一些道德伦理而已，也不是一些次要的亮光是找到经文的中心思想来应用中心思想的原则，尤其是作者的原意究竟要我们明白什么真理。好，所以今天讲第二讲就是从创世纪39章1到23节。首先我知道大家可能在 Amazon 看到很多的书籍是教导你如何做一个成功人士successful people。那很多书有的是基督徒所写的，有很多也不是基督徒所写的，都是教导你如何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们一般来说要教导你如何建立目标有积极的思维自我肯定或者相信自己等等要有自信心有些书都是教导你成功success 要发挥你的潜能都是如何都是将大同小异，无论是基督徒的作者或者是非基督徒的作者，那我们都盼望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本身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追求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是假如不是按神的方法去追求的时候，恐怕并不是神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今天呢，我们问一个问题，神看谁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士呢我们看看创世纪第39章1到23节，我们一起看首先我们要回顾第37章所发生的事情37章28节这样写，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所以现在来到埃及了，39章1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会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约瑟能够凡事顺利百事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进度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第二次讲到进度顺利，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多次的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不单只与他同在，并且因为与他同在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两次是这样讲两次，再一次讲到是因为约瑟的缘故 这个埃及人呢，一家蒙耶和华赐福。所以我们看见，当约瑟来到埃及，我相信他原来好像明明神给我两个梦，都好像告诉我我将来是带领那个以色列家的，但是现在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被卖为奴隶。我相信任何人在这个情况可能会有些埋怨，为什么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在这个时候，我们却发现一些的曙光。这里两次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我们看看神如何来提拔这个约瑟，在这个波提拔的家里当奴隶的，如何提升约瑟。所以从这段经文两次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百事顺利。然后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同时在他的主人波提乏的眼前蒙恩，耶和华的工作两次都是说，因为他我相信神赐给他有智慧聪明，赐给他力量，所以他办事能力极高。他的老板波提乏看见这个奴隶约瑟与众不同，所以两次讲到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两次告诉我们，因为约瑟的神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呢就赐福给这个埃及这个家两次。最后到达一个地步，他交托给约瑟的所办的事都做得非常好，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需要理会，就交给他。所以这里说波提乏别的事一概不知。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上一段经文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他是敬畏神，就是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沦落到这个地步，被卖为奴。若不是耶和华神保护他，他可能他的哥哥们已经把他宰了，但是神却要拯救这个敬畏他的约瑟，所以就把他救出来，并且放在这个波提乏的家里。好，当神要选拔一个人来成就他的大事，必须要经过考验。所以我们看下段经文，神如何让他面对这个考验。所以我们看看第一次的考验，第六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这里有两个字来形容约瑟，他是秀雅俊美，英文是 well built handsome。 哦，他不单只非常英俊，并且的身材健硕，是一个美男子啊。难怪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对他有心以目送情，亲自的来勾引这个美男子所以甚至邀请跟我一起上床。但是约瑟当然不愿意，他就这样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同 在一处。感谢主，他通过第一次的考验。虽然这个，其实你想想呢，以波提乏这个高官呢，以他这个高官，他以他的权柄，他的妻子应该有相当的标准的，他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妇人呢。你再想想，约瑟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当时候没有妻子，他的性荷尔蒙很高。当这个年轻人没有妻子，现在面对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妇人来亲自勾引他，我请问你如何挡啊？但是感谢神啊，约瑟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这个情况，其实当他就藩的时候对他很多好处啊，因为好像我们美国的总统啊，你知道吗？影响美国总统的并不是那个副总统或者的幕僚长，影响总统的最重要的是谁啊？他的枕边人呢、啊？他的妻子啊。同样道理，假如约瑟愿意就范，不单只可以满足他的性需要，并且能够平步青云，只要他波提乏的妻子来在他丈夫面前怂恿他，他就可以升官发财。当然呢，给他知道之后就给他宰了。但是我们感谢神，他通过第一次考验，因为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好，他通过第一次考试，让我们看看他是否能够通过第二次的考试。他为什么能够通过第一次的考试？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人波提乏对他非常好。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他知道这样做，假如他跟他上床的时候，他不单只得罪他的主人，他更知道他得罪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是大恶得罪神。那他是否能够通过第二次的考试？我们看看第二次的考验。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我与你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这里一个妇人呢，知道没有人在，上一次就是邀请他，这一次不同了，亲自动手啊，哪里逃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次不跟上一次不同了，上一次他还说我不能够这做这个大恶，所以我不能够这样做就离开。但是这一次呢，他再没有跟他讨论了，没有他辩论了，他就走了。约瑟要尽快的走，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因为他走的时候不离三七二十一啊，赶快快的走，走太快的时候，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就跑到外边去，不再跟他辩论了。因为这时候正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避这个试探，就是逃。还好他逃了，但是剩下来有这个衣裳丢在他手里，结果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妇人呢很气，我亲自动手，你竟然这样对我，好，我也不放过你。感谢主，约瑟经过这个考验，但是带来有什么结果？十四节， 就叫了家里一个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他首先对他这个家里的一般的仆人来控告，是约瑟要强奸我啊。他说他就是娶他丈夫，你看看啊，我的丈夫带了这个希伯来人呢、啊、这个女人呢懂得用这个所谓的 race card， 因为这个约瑟是希伯来人，竟然来啊作为他们那所有的仆人的老板，管理他们那个主管。所以他说这个希伯来人啊进来啊，当然呢那是他们所有的仆人都是埃及人呢，当然支持祖母所讲的。他说要戏弄我们，要与我同寝，很明显呢他这个控告是很严重的，差不多就是说他要强奸我啊。但是他因为我大声喊叫的时候他都逃跑了，所以现在你看看我有证据的，有他的衣裳啊。啊，他真的有证据啊，真的有衣裳啊，他就逃跑了。我们看见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结果，因为这个缘故约瑟被下在监里。我们继续看，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的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他这一次对他的丈夫所讲的大同小异，这个戏弄就是调戏，调戏就是好接近那个强奸呢，所以非常严重的指控。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呢所控告的跟前面相同，但是我不知道你看这段经文呢、你觉得奇怪，你想想这个主人呢，有人竟然够胆强奸他的妻子，为什么不把他宰了？这里没有把他宰了，很严重啊！你想想，这个奴隶啊，竟然够胆来强奸我的妻子，好大的胆子啊！应该是把他宰了，但是没有，你觉不觉得很奇怪？那么严重的指控竟然放在监里，你想想当时候 你觉得约瑟有没有告诉他的主人我没有这样做？当然他可能告诉他什么事情发生啊，就是没有很清楚告诉，不是我，是你的妻子要我上床啊，他可能邮件告诉他，就是没有告诉他，可能最起码说冤枉啊，我没有啊。当他前说，请问你波提法信不信他？这里有两个，一个是他妻子指控他，一个是他说冤枉啊。我相信波提法相信约瑟，要不然就他已经把他宰了。其实波提法也是一个明智的人呢，他也知道这个约瑟是美男子啊，他也知道可能他冷落了他的妻子，并且我上一堂不是对你说吗，这个约瑟你可能说他是笨蠢，但是他一个是绝对诚实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好像这个人不懂得撒谎啊，
我相信波提法是看见这个约瑟他的人品，他是诚实的，要不然他不会把所有的都交在这个奴隶的手中啊。他知道他是绝对的诚实，所以我昨天不是对你们说吗？是因为他这个从人的角度，他不懂得撒谎的时候救了他一命。因为我相信波提法相信他所讲的，但是问题来了，他不是他要强奸他妻子，是他妻子来勾引这个美男子，把他放走吗？把他释放，就是说你的妻子撒谎了，那更大后果。但是明知他是冤枉的，那怎么办呢？折中的办法就是把他下在监里，不把他杀了。所以他没有把他杀了，证明就是波提法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但是他迫于无奈，他必须要把他下在监里。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说 out of necessity， 他必须要这样说，没有把他宰就是因为知道他无辜。但是当他下在监里的时候，却告诉我们呢，他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很简单的，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就轻描淡写的就预告未来。因为波提法是会长，所以他的囚犯都是在宫廷里的高官所以犯法的时候都给波提法来管，在他的监里。所以一句很简单的话就轻描淡写的预告未来，也一句很简单的话就让我们知道将来神要成就他所预告的，就是将来约瑟要做领袖。但是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敬畏神的人竟然会被人陷害。我昨天不是告诉你吗？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会被人嫉妒，被人仇恨，甚至被人陷害。现在历史重演，你看到他被杀在监里，但是看看就是他杀在监里，一个神也没有办法来帮助他。我们继续来看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里大家留意的是两次告诉我们与约瑟同在，所以我们看看综合这里他的经历，神仍然的可以在监狱里提升约瑟。这里多次的两次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因为这个缘故，跟前面波提法一样，在司狱的眼前蒙恩，然后好像波提法一样，我很相信他有神赐给他的力量、聪明、智慧，他办事能力极高，所以很多可能囚犯都听他的话，所以呢，那个狱卒监管的就把所有的囚犯交在他的手下，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到一个地步，他实在做得非常好，所以到那个地步根本那个司狱不需要做什么，就好像波提法一样一概不查。再一次提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叫他尽都顺利。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两次的经历，虽然他被陷害，但是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叫他经都顺利。所以我们综合他两次的经历，你就看见那个相同的地方。首先第一次，他因为敬畏神，我上昨天不是告诉你啊，他是因为敬畏神的时候，将他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哥哥们极其恨他，结果是什么呢？他哥哥要原来是要把他杀了，但是后来只是得到神的拯救保护，就只把他卖为奴隶到埃及。但是当他来到埃及的时候，神与约瑟同在，叫他经都顺利。不错，一个敬畏神的人会遇到苦难，一个敬畏神的人会被人陷害，一个敬畏神的人被人恨恶，被人攻击嫉妒，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叫他凡事顺利。好，同样呢，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拒绝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因为这个缘故，波提法的妻子就怀恨在心，当然的结果就是被他陷害，被诬告杀在监里。但是神与他同在，叫他经都顺利。所以不要害怕，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不错，可能被人恨恶，可能被人嫉妒，可能被人甚至陷害，但是神懂得如何拯救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为什么两次差不多在死亡边缘，但是神拯救他，因为他敬畏神。那谁是神看为成功的人呢？我现在可以做这个结论了，他是因为敬畏神，经过严峻的考验，蒙神的同在赐福给他，叫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呢，因为他的成功是神给的，是神让他尽都顺利。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在神眼光当中是一个成功的人呢。但是可能你这样说，黄牧师，做一个奴隶的主管跟一个囚犯的一个带领的什么称为成功呢？他只不是囚犯的主管而已。不错，现在约瑟因为敬畏神的缘故，神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不错，现在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奴隶的主管啊，那个囚犯的那个管工。但是我告诉你，既然神可以在这个情况提升他作为主管，作为这个带领，将来神同样的可以提拔一个敬畏神的约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什么他成功？最重要的是这句话，因为他敬畏神。怎么知道他敬畏神？我告诉你，一秒钟就可以知道，一秒钟就知道一个人是否敬畏神。当你看看，你想想，为什么约瑟能够逃避第二次的 他那个漂亮的妇人的引诱，这一次是他亲自动手啊。他能够逃脱是因为他一开始已经决定这个事情会来临，他已经预备好了，他知道一来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去处理，他也知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避的，就是36计走为上计，他才可以走逃脱。假如他再等一秒钟啊，我告诉你啊，跟他辩论，你请问你跟魔鬼辩论的时候谁可以得胜？夏娃当年跟魔鬼对话的时候谁得胜？约瑟知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避，他已经预备好了，当这个试探来临的时候他立刻逃跑，多一秒已经太迟了。同样道理，弟兄姊妹，当你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如何表达你敬畏神？只有一秒钟，你立刻逃跑，因为当你迟延的时候，我告诉你，魔鬼就有机会问你一个问题啊。他只需要问你，你迟延一秒钟的时候，魔鬼就可以问你问题，就是，嘿，神真的，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做吗？神真的禁止你这样做吗？当他迟延一秒钟，因为平常没有好的眼睛啊，明白神的话语，好像神要清楚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做啊。哎，因为他迟延一秒钟啊，已经给魔鬼有机会问他这个问题。当魔鬼看见你根本不知道神的话语，并且你犹豫的时候啊，已经有时间问你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肯定他会问你一次半次不要紧的，你说对吗？他可以问你一次半次没有问题的，怕什么？当你给他机会问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来了。第三个问题是问什么？你知不知道神是爱啊，先满足你自己，之后再求神赦免啊，因为神是爱啊，神必定赦免你的。这个人啊，对啊，一秒钟，你迟延一秒钟，已经给魔鬼问你三个问题了。他还问你，哎，对吗？他没有给你答案，是你做那个决定，一次半次没有问题。所以敬畏神其实在乎你是否已经一开始已经预备好，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无论是新约好旧约好，都是教导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只能够逃避。不要以为约瑟他这个年轻人呢，他好像很容易的可以逃避试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同样的遇到另外一个年轻人，他就不能够逃脱了。你看看在箴言怎么讲，7章第6到23节，他讲到另外一个年轻人呢，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看啊，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拉住那少年人，哎，好像似曾相识，与他亲嘴，脸无羞耻的对他说，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却不知是自伤己命。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就没有逃跑了，结果就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却不知是自丧己命。不单只旧约多次讲到要逃避，新约同样的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避试探的，就是逃跑。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逃避其实就是 flee， 就是逃跑的意思。面对试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逃跑，并且要第一秒钟就要逃跑，不要等候，因为一迟延你一定输了。你一迟延一秒钟你输了，为什么？举个例子，很多人遇到那个色情的网页，你其实只有一秒钟来决定怎么做，你迟延一秒钟，我告诉你输了。可能你说啊，侯牧师你所讲的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年纪老了。你讲的是少年人呢？对不起，假如你有这个思想，你说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你输了，因为你已经把那个保护你的保障挪开，正是魔鬼试探你，陷你在最终最好的机会，因为是你自己，你以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把那个保护挪开，你输了。记住，魔鬼是没有 sex discrimination， 魔鬼没有 age discrimination。 我在教会里面，我告诉你啊，我要很多时候真的不愿意处理奸淫的事情。当我在教会处理奸淫的事情，请问你，那些被管教的他们呢是什么人？一般不是年轻人，都是中年人了，绝大部分是中年人以上，有男有女啊。所以假如你认为我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其实是最危险的，你会把保护挪开。所以最后再次来看，谁是神看为真正成功的人？他是因为敬畏神，经过严峻的考验，蒙神同在和赐福，叫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请问你，你是否愿意神自己的来提升你，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我们去祷告。主，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仆人约瑟，他是如何的敬畏你，你也是如何的来保护他、提升他，叫他能够凡事顺利。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啊，去追求这个敬畏你的心啊！求主也帮助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是何等的厉害。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预备这个试探来临的时候，就可以立刻的逃跑，不陷在罪里。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这个追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讲完这个频道，我盼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的。当你要看那些经文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挑战，无论是主日学老师、小组组长，如何去应用？如何去应用？所以我现在来教导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去应用。这个叫信息的四个发展的问题。 这个信息就是无论是主日学的信息好，讲堂的信息好，或者是小组，你要告诉他们一个信息 message。这个 message 是什么？如何去发展这个信息所以有这个所谓的四个发展问题developmental questions。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啊 ？What is it？ 真实的吗 ？Is it true？在这个真实的吗这个问题下面还有三个问题，我好像看不到它的关联呢。I don't see the connection。这好像跟我的人生的经历有抵触啊。It's contrary to my life experience。我有其他的优先选择 ，other computing values。第三个问题，若我听你的话去做，有什么分别 ？So what？ 现在你要我怎么做 ？Now what？ 我觉得这个四个发展问题呢，对于我来说是很有用。当我要发展一篇信息我就用这个方法来问那些问题，是帮助基督徒来去应用神的话语。所以如何去问那些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啊 ?What is it? 因为呢当你无论是教导主日学讲道好或者是那个小组查经大家也明白了他们心目中有可能有些疑问。假如你不解答他们的疑问他们会有心中有反对可能觉得你所讲的不合理也不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关掉他的耳朵。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解经家他刚好是讲到那个末世的情况他好像看过一本书讲到假如太阳系的九大行星排列成为一直线所带来的那个引力会引起地球的海啸因为那个引力的缘故可能海潮有带来那个海啸所以呢可能就满足那个就圣经里面很多讲到末世的情况当我在台下来听的时候我说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请问你影响地球那个海潮的是什么月亮小学生也知道啊那个出名的解经家名大学博士学位竟然相信那些垃圾所以我在下面你怎么可能相信那些垃圾的理论所以我没有办法了我觉得我不能继续来听我就关掉我的耳朵很可惜所以谈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听众无论是你的主日学学生好我们在讲他的对听众所讲的或者是小组查经他们心中有什么反对或是疑问你不解决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不理解或者是觉得不合理所以就关掉耳朵不继续来听。所以第一你要首先解决他心中有些疑问究竟经文讲的是什么好像你讲一些概念我没有听过。也不明白好请你既然叫我请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所以 What is it 什么意思啊第二个问题真的吗刚才我已经举个例子但我觉得你所讲的根本不合理我就关掉我的耳朵 Is it true 所以我们所讲的必须要合理啊不合理的时候人就关掉他的耳朵你想想假如不能够通过他的脑袋修行能够进入他心灵的深处 更不要说要改变他的行为了，因为你根本连他的脑袋也不能够通过啊，所以很难的要鼓励他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当你觉得他觉得你所讲的好像不很准确，不对，不合理，他可能心中有三种的反对。第一种反对就是好像与我无关， I don't see the connection， 与我无关啊。当他觉得与他无关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听啊，因为就是你所解释你所讲的告诉他什么什么事情，他就是觉得你所讲的是对，但是他觉得与他无关的时候，可能跟我旁边的人有关，但是与我无关，我不需要再继续来听啊。所以当他觉得与他无关，他就不需要再继续来听。第二，他的反对就是好像你所讲的跟我过往多年人生的经历有抵触啊， It's contrary to my life experience 啊，就是你所讲的有道理啊，我多年的经历跟你所讲的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你所讲的是否可信。还有第三个反对就是，虽然我知道你所讲的是合理，也可能是与我有关，但是你所讲的，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从你的要求去做，因为我有其他优先的选择 ，other competing values。因为我看重，我心里所看重的更大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也觉得你所讲的，你要我应用经文的真理，我觉得很难，倒不如我用我过往所惯用的方式来过我的生活更容易。好，问题三啊，当你解决啊他心里的疑问，当你告诉他啊，与他有关啊，并且呢，虽然与他的过往多年的经历啊不同，但是你解释得很清楚神的真理啊，并且呢啊，虽然是难，但是有好处。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告诉他，假如你明白神的话语，你按照我对你的所教导的去做，有什么分别啊 ？So what？他心里就问我，遵行有什么分别？说啊，因为假如就是刚才我说你解释他心中很多的疑问，未必他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遵行你对他的要求的，因为他明白按照你所要求他去遵行的时候又付很大的代价，他未必愿意付这个很大的代价去做。但是你要告诉他，假如你不按照我告诉你经文真理所给你的属灵的原则去做，你会带来什么结果？我要很清楚告诉他，那个分别有结果的。不错，他可以按照他过往的生活去做啊，他不需要改变他任何的行动啊，但是我要告诉他的后果啊，要清楚的告诉他遵行跟不遵行的分别。好，解释有分别了，现在他明白了，好，我明白有分别，当我遵行的时候有什么好处，但是现在你还要回答他心中的问题，那你要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现在当怎么去做 ？Now what？ 因为你不告诉他怎么去做的时候，他也不懂得如何去应用神的真理啊。啊，因为你已经解答他心中很多的疑问了，或者是反对啊，你也告诉他经文啊遵行的时候如何蒙福。所以现在你就要很清楚，一步一步的告诉他
如何实践经文的真理啊，所以需要一些具体的建议啊，鼓励他遵循经文的真理。那这四个发展问题呢，我现在啊跟大家分享如何去发问那些发展问题。当然呢，你在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啊，你带领那个小组，你认识那个主日学的学生，你认识那些组员啊，我讲到的时候我认识我自己教会的会众，所以我知道他们一般有什么错误心他们的观念什么地方错误，因为我认识我的会众。所以鼓励大家，当你要教导神的话语，当你必须要认识你的会众，认识你的听众，无论是主日学生学生好，你的小组组员好啊，好叫你可以对准他们的心灵的需要，并且他可能很大可能他们心中的反对疑问。那当你问这个问题，你写上很多的问题啊，我并不是说你写上那些问题你必须要在主日学啊或者是那个小组查经来去问，但是你不写上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来选择好几个合宜的那些问题啊，所以我鼓励去教导神话语的啊，就用这四个发展问题，然后问每一个问题，问很多问题。那写完之后，你就有机会的来选择，好像对我这个会众这几个问题是他们经常有的反对，我要首先处理那些他们心中的一般人的反对。就是说并非你写下来你必须要回答，所以你可以挑选一两个啊，要回答他们，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啊，这就是我所谓的发展问题，如何发展一篇的信息啊，你的教导。这就是我当年我在自己的教会，我教导那些查经组长啊，如何去发问这个问题啊。当然现在我在讲到研经学院啊，我同样的去教导啊我们的学生如何使用这个发展问题来发展一篇的信息啊。所以我很相信这个四个发展问题可以应用在任何的场合，无论是讲台好主日学好，小组查经组长都可以使用。所以我用刚才我讲的那两篇的信息的例子作为一个例子啊。所以刚才那篇信息我就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有什么表现？如何抵挡突如其来的试探？因为这个段经文很明显的是突然间这个波提法的妻子要亲自动手，很突然的来到，他如何祝福你？真实的吗？这是真的吗？当然我要回答，刚才我讲的很多时候是讲到那个年轻人呢，都是应该是男的，那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女性啊，那女性又怎么样是否面对类似的试探？我说所以我要回答，所以我用的最后的例子就是魔鬼没有 sex discrimination， 魔鬼也没有那个 age discrimination， 每一次的奸淫都有一男一女抵挡突如其来的试探。我刚才用的例子是什么？就是那个色情的网页突然出来的时候，你如何回应？一秒钟你要做决定。刚才我们说了我现在年纪大了会受新的试探吗？当然了，你看看很多的那个例子都是很多并不是单是年轻人呢，中年人呢，年老的也有啊。因为性试探没有年龄性别的界限呢。这里我就是当我问完之后我也尝试来解答所以我用这个那个箭头就是
表明我问完之后我尝试如何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就可以在我的信息里面来发展。我刚才已经用了这个例子，就是当一个人觉得哎呀你所讲的与我无关呢，因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对他说当你以为不会现在这个性试探当中你是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你把那个防范拿走啊，所以我要回答他们觉得我是女性，我是那个年纪大了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很危险的，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有抵触啊。当然我可能有些人都觉得敬畏神人真的会受逼迫吗？我就可能回答他，提摩太后书这样写，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其他优先选择。哦，既然有受逼迫，我宁愿放松我的原则，也不愿意面对逼迫，被人陷害。第三个问题，我就告诉他有什么分别啊？不要害怕，因为你敬畏神的缘故所带来的试炼。因为我刚才在这边道，我已经说神懂得来保护、提升一个敬畏他的人，所以神会在背后保护你、赐福给你。好，现在你要我怎么做 ？Now what？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要像约瑟很坚定的，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他立刻逃跑，一秒钟之内已经走了，不等候，没有半点的犹豫。就是你因为敬畏神受逼迫受苦受试炼，神会看顾你的，他会保守你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应许那些敬畏他的人。我用两个例子，申命记31:6，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惧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新约也这样提醒我们呢，你们存心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敬畏神的人，神多次的新约旧约都应许我们，他绝对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这里一些例子来发展我这一篇的讲章如何去帮助弟兄姊妹去应用。好，上一篇道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呢？什么意思？当然呢，当我们看这两个梦可能我们要解释呢，这两个异梦告诉我们什么？我就告诉他们，其实这两个梦就是说，神要拣选约瑟为他兄弟的领袖，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领袖。我在这篇道，我觉得需要来解释，因为那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是打小报告，他是举报。这个举报是反映他那种的敬畏神的那个品格，所以我难怪我昨天我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解释证明约瑟他不是打小报告我也解释的有什么分别，是动机的问题举报是要阻止一些罪行的发生打小报告是为了伤害对方或者是从其中得益处所以在这里当我问那些问题的时候，就在我的讲章里发展真的吗？你所讲的约瑟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做这些异梦是不是约瑟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有些人觉得在这个社会要聪明一点啊，就是我知道人犯罪，我不觉得我需要举报啊，啊，所以我也在我的讲，我知道人间思想就是要逃避那个结果，因为你举报的时候可能有不良，对他来说好像啊有不利啊，所以他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啊。发现啊，原来很多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就用这个问题，就是要他们想想你自己是不是啊不愿意正啊不愿意来啊举报好，还是为了免啊惹麻烦。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要做一个粤语讲的是警务仔，粤就是英文是 smart guy， you have to be smart 啊，普通话可能是叫滑头嘛。很多人的思维都是这样，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啊，你不做声呢，没有人说你是哑巴的啊。不做还是不做声好，以免啊殃及池鱼啊。刚才说了不做声，谁说你是哑巴？好，第三哈、啊、，So what？ 我相信啊，提醒他们，啊、神会啊救拔你，神会救拔那些敬畏他的人啊，神也会拣选那些看重神真理的人啊，所以这里告诉他们，你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吗？你必须要看重神的真理，你需要在这个世代愿意做中流砥柱，不随波逐流，也不害怕被人憎恨。好，最后你要我干什么？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工作岗位，你不能够你用这种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能够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态度。所以这里是我用两遍道啊给大家一些提议啊，这也是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啊鼓励啊，每逢是教导神话语的，无论是主日学老师啊小组组长都适合啊，就是我自己，你看见我自己发展一遍道的时候，我也是啊问那些问题啊，帮助我发展，主要是帮助弟兄姊妹准确的来啊应用神的话语。最后还有十分钟，我盼望能够啊很简单的来啊介绍啊我所教导的，盼望所教导的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去教导神的话语。啊，刚才啊，昨天已经告诉你了啊，我在下一个时期啊，我会啊教导这个《释经讲道法》第二啊，我用的是新约书信啊作为释经与宣讲的一个啊题目啊，我教了这门课已经有30多次了啊，在中国内地或者是在啊我们圣言教了很多次啊，所以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教导神的话语遇到什么挑战，所以我很相信这门课的内容啊，可以帮助你啊掌握如何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啊把神的真理来去宣讲。我在自己的教会，我在神学院也是这样的学习，我一般是把整本的书卷来去宣讲的啊，无论是新约的，比如说我曾经把整本的马可福音啊、腓立比书啊、那个以弗所书、彼得前后书等等啊，旧约有创世纪，差不多整本的创世纪讲完了啊，士师记啊等等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操练，就是整体的去看一本书啊，不是抽一段经文来去宣讲。所以我鼓励大家，假如可以的时候啊，可以修这门课，我很相信可以帮助你去去做研经，并且去宣讲神的话语啊。另外我的心里的负担啊， 就是教那个原文，我觉得是对我解经是十分的重要。现在这几个星期我刚好是教新约希腊文啊，明年我三月的时候会教希伯来文，我每年都教那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啊。我觉得现在我们有软件啊，有科技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使用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研经啊，非常有效。啊，我要问大家，可能你觉得使用原文能够真的帮助我们解经吗？值得投资时间代价去使用原文吗？啊，我的回答是真的。你假如能够懂得使用原文的时候，真的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去研经。所以在21世纪跟我们当初啊学原文的时候很不同了。啊，我们学原文就是盼望能够使用原文去解经。我用这个登山比喻啊，就是传统的方法来学原文，跟用科技的方法来学原文的分别啊。比如说你要登山啊，一个很高的山，你要用三天的旅程慢慢的爬山，爬到山顶。并且要用很多的费用，因为你要用三天的时间预备好啊，很贵啊。但是到山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那个风景啊，所以你觉得是这样的去爬山，但是很多人都盼望能够看到那个风景。后来呢，就有一个登山缆车。费用10块钱，时间10分钟。好，我请问你，当你到达山顶的时候，谁看的风景更漂亮？谁？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呢，很多人说，当然是登山缆车了。也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很轻松的到山顶，你不需要，已经累得不得了。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去欣赏风景，也是对的啊。所以我觉得传统的方法学原文就是那个爬山的方法，用科技用软件就是登山缆车的方法。所以我已经教过好几次的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我知道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举一个例子，他们上课3个礼拜之后，我给他一个作业，连续找出这3个希伯来文的字连续出现的连续出现3个相同字根的形容词 adjectives 很简单，他们做那个功课是他给教完他自己做的找到了，很快1秒钟就找到了。那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章3节，圣哉圣哉圣哉 ，kadosh kadosh kadosh， 1秒钟找到。我告诉你，假如你不用那个科技，可能就是你懂得好像那个拉比能够懂得希伯来文了，我相信也需要2个星期才找到。好。都是上个星期之后他们学生给我们的答案，1秒钟找到。连续出现3次字根的动词动词是比较难的，因为动词呢有不同的字它从不同的情况来出现也是很快1秒钟找到了就是动词很特别的难找所以但是软件没有分别，1秒钟找到。连续出现3次相同字根的名词就是在耶利米书22章29节，滴啊滴啊滴啊，轻呼轻呼又轻呼以西结束他们上个星期已经可以透过软件做很多很多的研究。是我们那一代，我当时没有软件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可以办得到的。好，比如说我给他另外的功课， 诗篇121篇啊，找到像字根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啊，用不同的颜色的标签啊，所以他就用软件了啊，很快一秒钟也找到了啊，所以现在这个他们就啊给我的答案，上个星期递交这个功课。那么学希腊文两个星期啊，我刚好去来这里是他们教第二个功课，就是这个功课。啊，要他找到这个 A star infinitive， 这个是希腊文是表达那个目的和结果的。他就给我答案是他们给他啊，出现55次53节经文，也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研究新约复兴的时候，这个要他们特别的留意。两个星期啊，上个星期他们的作业就是应该礼拜二要交的啊，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啊。都是他给我的答案的，这个是他们给的。那么我这个门课是7个星期的，所以7个星期他们要教的希伯来文那个课程的时候，他要教给我，我要他们研读那个诗篇第一篇，要他们看那个所谓的同一平行 synonymous parallelism 交叉的结构 theism 对立平行那些等等啊，因为在研究诗篇是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交叉的结构。好，7个星期啊，他们就啊做分析了，这是他们同学们给我的分析啊，那个同一平行在这里了啊，那个交叉结构啊，我要他排列，他的排列就啊表达他对这段经文的解经啊，7个星期已经很清楚排列，我觉得他这个是对的，这个第三节那个有一个交叉的结构啊，7个星期的希腊文的作业啊，他就用这个所谓的句子的分析啊 ，clause analysis 啊，我要求他们把整本的哥罗西书来翻译啊，并且不但是翻译，并且要排列，用希腊文的方法来排列那个句子分析的方法，要他特别留意那些副词啊、分词啊 ，participles。还有连接词 conjunctions 等等啊，因为当你分析这段经文之后，你就知道那个保罗的逻辑，你就可以来啊去知道那个重点啊，他如何去啊把这段经文保罗背后那个啊结构他的逻辑啊来带出来啊，所以鼓励大家，假如可以的时候。啊，盼望能够修我们圣言的课啊，我啊主要是教希丁讲道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结束的祷告。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有课记啊，有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经啊，特别是原文的解经。求主来使用啊，我们圣言来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叫我们所讲的、我们教导的都是来啊。把经文的中心思想带出来啊，并不是讲一些次要的亮光一些道德伦理的应用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下晚上再见。